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3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日本表示有必要对朝鲜采取更多行动；索马里青年党伏击非盟部队的补给车队，打死18名军人；美国专家表示美国应该尽快扩大舰队规模以威慑中国和俄罗斯；中印边境对峙仍在继续之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的顾问；在广州被刘晓波罪的香港有线电视广州记者站的司机被关押后获释，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和韩国就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展开一轮紧急外交磋商。川普在东京时间星期一上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近1个小时的电话。白宫发表的声明说，川普和安倍都认为朝鲜给美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和不断增长的直接威胁，两人都致力于加大对朝鲜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安倍晋三对记者说，他和川普完全同意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川普还试图联系韩国总统文在寅，但美国官员表示文在寅目前正在休假。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和美国将推动具体行动，加强防务系统，确保在朝鲜威胁下两国人民的安全。朝鲜表示，上星期五的导弹发射是给美国及其盟国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天表示，讨论朝鲜最新导弹试验的外交后果的时候已经结束，因为平壤对国际和平所造成的危险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已经昭然若揭。美国轰炸机星期天飞越朝鲜半岛，展示其军事实力。美国副总统彭斯指出，应对朝鲜所有的选项都在上。平壤说，他最近一次导弹试射是严厉警告华盛顿不要加大制裁。朝鲜最新试射的导弹被认为有能力打到美国本土，但是彭斯表示，朝鲜的说法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美国甚至不像以前那样要求安理会举行一次紧急会议，这是因为西方各大国对朝鲜已经谈够了。黑利还说，中国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现在必须决定是否直接采取行动控制平壤。副总统彭斯正在美国的北约盟友之一爱沙尼亚访问，他在回答关于朝鲜局势的问题时说，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将持续对朝鲜施压，让其永久放弃其核和弹道导弹计划。他说，朝鲜流氓政权的持续挑衅是不能接受的，美利坚合众国将继续谋求和组织该地区和全球各国的支持，进一步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平壤的言论是在两架美国空军 B-1B 轰炸机在韩国和日本的战机伴飞下飞越朝鲜半岛的几个小时后发出的。另一方面，美日两国退休的高级军方将领、在役军官以及政府官员日前在华盛顿参加了第4次美日政治家论坛，这是两国之间唯一的非政府层级的军方对话渠道。参加这次论坛的两国高级将领在国际 与战略研究中心介绍了这次论坛的情况。那么有关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来给我们做一下报道。
丽儿，我们知道朝鲜是刚刚又试射了一枚导弹，那么参加这次论坛的美日退休的高级将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我想先谈一下这个，就是美日这种军方政治家论坛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知道，其实参加的这个人员呢，就是是现在已经退役的美日两国退役的这个高级军事将领，还有就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在役的这个军官以及政府官员。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说，虽然美日两国自二战之后就是同盟国，但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对很多问题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非这个政府层级的这样的一个高级军事将领的一个论坛来进行一个政策的讨论，然后向两国政府提交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你刚才提到，在这次论坛上呢，朝鲜问题是他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尽管这次的主题是要探讨，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地缘经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就是提到中国现在日益越来越倾向于用这个经济的手段来达到他们这个政治的目的哈。那么谈到这个朝鲜问题，这是这个美国参加这次论坛的这个在介绍这次这个这个论坛的这个美方的代表呢，是一个是前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将军，另外一位就是这个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那么日本方面就是两位这个日本自卫厅的这个统合幕僚长，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海陆空的三军总参谋长。那么他们对朝鲜问题的看法，当然就认为这个威胁呢是非常的紧迫。但是这个布莱尔将军就提到，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他特别提到了几点。他说第一，就是一般我们不认为，就是说这是一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议题哈，但是实际上呢，这更多的是涉及到这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与日本和美国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的问题。因为任何对朝鲜这个要解决朝鲜这个核危机，或者说解决这样的一个威胁的安全威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必须要和日本和韩国来进行讨论。而且目前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处于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这个威胁之下，而且更不要说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都分别驻有这个总共超过80,000多名的这个美国军人。所以他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任何这个讨论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是要美国和日本韩国之间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要协调各自的立场，这是他提到一点。另外就是说，他也认为就是说也还是需要，就是不能把这个问题认为就是说必须要由于中国对朝鲜问题有一个独特的这种就是杠杆作用，对它有独特的影响，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就交给中国来处理，就是说而是应该说考虑到就是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在他们在对朝鲜问题上有共同的一个安全的考虑是什么，然后最好是这四方面能够事先能够协调，就找出他们在这个安全问题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利益之处，然后再可以来共同去面对朝鲜。那么第三，他就提到就是说，当然这个各方面的在经济这个施加压力这方面呢，还可以就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包括这个国际的金融这个市场啊，就是各个方面就是比以前这个尽管有很多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案，但是就是说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那么日本方面的这个两位统合幕僚长呢，他们也是就是也认为就是说非常强调的，就是美国、日本和美国和韩国就是加强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和立场上的协调这样的一个立场。然后在这个讨论会中，其实有一个人就问到，就是说因为前两天有人在这个美国的媒体上发表这种看法，就是说实际上应该考虑到就是让日本和韩国各自发表自己就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位这个统合幕僚长都表示，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直接回答日本是否会考虑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自卫的问题。那么他只是提到，就是说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就只有9%的日本人同意日本法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官员和安全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表示，青年党激进分子在索马里下谢贝利州伏击了非盟部队，造成至少18名非盟军人死亡。袭击发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南120公里一个村庄附近，目标是一个由24辆汽车组成的补给车队。 青年党声称他们击毙了39名非盟军人，但军方官员说该数字被夸大。遇袭的车队是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来自乌干达的军人。当地村民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表示，他们看到青年党武装人员拖着两具军人的尸体。非盟军方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次伏击。这名发言人说，一个安置在路边的自制爆炸装置击中了车队，随后发生了伏击，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双方的伤亡数字。他还说，青年党所说的伤亡数字是严重夸大。伏击发生的前一天，非盟与索马里官员结束了5天的会议，会议商讨将安全保障职责从非盟移交给索马里安全部队。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表示，将从明年开始逐步移交安保职责。会议结束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移交将会发生，但将逐步完成，而且取决于具体情况。声明还说，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索马里军队的将领将在8月份召开会议，讨论在2017年余下的时间和今后联合协商打击青年党的行动。另一方面，川普总统从前政府手中接过了美军在全球反恐行动的指挥权。如今呢，来自两党的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推动展开辩论，讨论这些反恐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是否需要更新。议员们争辩说，目前的使用军力授权法是在2001年通过的，从那以后反恐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是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新的政府，新的阿富汗战略，也许还有反恐战争的新授权。
阿富汗16年后，国会理应再投一次票。
但是阿富汗只是一组两党国会议员希望讨论的美军反恐行动之一。60个字的军力授权法是在16年前通过的。从那以后，美国在14个国家展开的至少37次军事行动，把这一授权用作法律依据。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项授权是在911恐怖袭击后通过的，如今涵盖了新的威胁，比如伊斯兰国组织和叙利亚内战。在众议院现任议员中，只有大约1/4在当时任职，包括巴巴拉里，他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众议员。
他太宽泛了，简直就是一张可以任意填写的支票。
最近巴巴拉里试图利用修正案的方式重新启动辩论，被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拒绝。瑞安说，这个问题需要另外讨论。
我们是民意代表，所以您剥夺了就一项授权表决进行辩论的权利，等于是剥夺民主程序。
一位分析人士说，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程序不能让总统一人独断。
国会告诉全世界说，在我们有关外交政策的民主程序中，国会不是积极参与者。我们说的可是国会啊，是美国人民的代表。
然而，即使众议院真的有机会重新考虑这项问题，答案也绝不是那么简单。
如何就法案应有的内容达成协议是一个挑战，有些要把权力赋予总统，有些则要制约他，有些把目标对准组织，有些则对准意识形态，有些在动用武力的时间、地点和形式方面有限制，有些则没有限制。
这是关于反恐战争的复杂问题，而短期之内看不出会有答案。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军事专家表示，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将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他们想在海上取胜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也表示，增加海军军舰数量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下面是莫宇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就如何让美国海军实现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舰队的目标，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去年12月，美国海军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中要求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这远高于海军现有的276艘军舰，也高于海军早前提出的打造一支拥有308艘军舰舰队的目标。 美国海军试图打造的这支舰队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52艘小型水面作战舰艇、38艘两栖作战舰只、66艘攻击型核潜艇等等。前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防务战略与评估项目主任杰瑞·亨特里克斯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355这个数字并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代表美国在北大西洋、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等8个拥有国家利益的海上地区提供持续存在所需的最低军舰数量。他说，
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美国近来将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机会，试图在公海对美国形成挑战，为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海军必须尽快扩大规模，以便让他们确信他们最终在海上取得军事胜利是毫无可能的。因此海军必须在10年内达到355艘军舰的舰队规模，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与武器装备项目高级研究员艾里克·莱伯斯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至355艘军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时间。他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海军至少需要18年才能达到拥有355艘军舰的目标，而且前提是海军在这18年中能够获得充足的经费。他表示，以30年的时间跨度进行预算测算，建设和维持355艘军舰舰队的平均费用为每年1020亿美元，比2016年财年的经费多出超过1/3。参加听证会的一些专家和议员的一个担忧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关注美国舰队的年龄，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建造新舰艇上花钱。国会研究服务处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认为，尽管了解造船厂可能要几年之后才能开始建造更多的舰艇，但是国会可以选择在2018年财年就开始为新增额外军舰提供充分经费。他认为，大国之间竞争是一种释放信号的游戏，而国会的支持是向外界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
在短期内为额外新增的军舰建造提供充分资金是向业界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向中国等潜在的对手发出一个威慑信号。
欧罗克认为，除了设计建造新的军舰之外，还可以延长即将退役的军舰的服役年限，或者将新进退役的军舰重新编入现役，来达到355艘的目标。但是他也指出，这两种做法也需要确保花费的资金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达到355这个数量而已。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是国会中力推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的一员。上个月，他和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惠特曼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将海军军舰数量增加到355艘的提案。但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海军舰队基本上难以负担，也难以实现。他们认为提案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声明，也就是海军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拥有355艘军舰。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轰炸机近来在台湾周边活动频繁，台湾军方也随之加强升空监控任务，双方隔空喊话不断，引起各界对情势失控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台海两岸展开对话，避免台海紧张加剧。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近来数度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穿越巴士海峡和宫古海峡，在台湾南北部及东部空域绕行飞越。频繁的军事演训活动引来台湾和日本军方的监控，伴飞活动增加。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驻青董云商星期四在众议院 一场关于国务院亚太事务预算的听证会后，受访时答复美国之音关于解放军轰六在台湾周边绕飞，美国是否担心台海情势升级的问题时表示，台海持续保持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因此不希望看到任何可能引起紧张的情况。美国持续敦促台海两岸恢复沟通，不要破坏区域稳定。董云商说
We certainly have a very keen interest in continue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so we would hope to not see anything that would escalate.
我们当然有强烈利益要看到台海持续保持稳定，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会加剧紧张或者改变现状的情况。正如我们此前要求过的一样，我们继续敦促台海两岸进行沟通，确保不会有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或破坏区域稳定的情况发生。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也在同一场听证会后受访时，就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中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其中所包含的美台军舰相互停靠的问题表示，他认为美国行政当局应该会赞成这种做法，因为它可以对中国发出重要信号，显示美国将持续与其盟友台湾站在一起，不会受到中国的威吓。约霍众议员说
It's important to show that again we stand with Taiwan and that we're not intimidated by China's rhetoric that we've had this agreement
很重要的是我们再度与台湾站在一起，我们不会受到中国警告言论的威吓，我们自1979年来就和台湾有军售协议，我们会遵守这个承诺，这显示我们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同时也对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告诉他你不能一直把台湾推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外。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视察台南空军基地，访视基地警戒室和观看战机紧急起飞情形，并对此前起飞监控轰六军机的金国号战机飞行员予以加冕。蔡英文总统亲自见证空军司令沈一鸣在警戒室进行的5分钟紧急起飞抽测，看到空军443联队的飞行员及地勤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完成起飞，应对急迫性威胁。蔡英文对基地全体军官发表讲话时说，近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海域、空域频繁活动，军方不但全程掌握，也做出适当反应。他对443联队表示感谢，也强调军队的责任是守护国土、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据中国官方央视新闻星期四报道，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针对轰六受到跟踪伴飞一事表示，轰六等多型多架战机编队飞越巴士及宫古海峡，检验了其海上实战能力，这是中国国防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印边境军事对峙持续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8号在北京会见了包括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内的参加金砖国家安全事务会议的四国代表。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印两国需要在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9月的金砖峰会会晤之前，以不失面子的方式不使紧张局势升级。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多瓦尔是中印边境问题谈判的印方特别代表。中国官方媒体此前说，印度这次在边境增兵，多瓦尔是幕后推手。虽然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多瓦尔后，官方新闻稿都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与印度在与不丹交界的洞朗地区的军事对峙，但印度媒体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最近论调似乎有些松动。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网站25号刊登分析文章，称赞印度总理莫迪上任后积极推动对外经济政策改革，强调中印加强贸易联系对全球贸易开放、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具有积极的影响。印度时报27号说，中国政府显然认为，因为印度是中国的重要市场，中印的军事冲突应尽可避免。印度时报还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在记者会上也开始避免使用强硬的言辞，只是重复外交部长王毅有关印度必须撤军的表态。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中印问题专家杰夫·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莫迪9月会晤之前，中印双方会继续维持现在的对峙局面。史密斯认为，中国此前的激烈言论将自己逼到了一个没有退路的墙角，很难有既能妥协又不失面子的回旋余地。一个多月以前，印度军队进入中国称为洞朗的一个有争议的边境高地，阻止中国军队在这里修路。中国和不丹在这一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在印度看来，中国控制这一地区将对西里古里走廊构成战略威胁。史密斯7月27号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这对印度来说是利益攸关的大事，但中国在这场争端中如果采取寸土不让的立场，得不到实际的好处。他说
It's a road to nowhere, essentially.
中国修的这条路实际上哪儿也通不了。中国和不丹之间的贸易量很小，除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上获得极大的优势之外，我不确定中国到底能从修建这条道路中得到什么。
不丹与印度关系密切，但一直没有和中国建交。印度资深外交官、前印度驻中国大使拉欧奇7月27号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这次地区争执中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拉拢不丹。拉欧奇说，
我认为不丹的角色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现在有争议的地区就在不丹。中国能从这场争端中得到什么？如果真要猜测的话，我想中国能得到的真正战利品是不丹，因为中国一直在试图打开与不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这么多年都被拒绝拖迟了。也许中国此举是强迫打开这扇门的策略。
拉奥奇认为，不丹可以在中国与印度的三角关系中劝说中印两国应该各退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与穆迪在9月举行会晤之前，印度和中国都可以单方面宣布让不丹在这场纠纷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共解放军星期天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建军90周年的阅兵。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身穿迷彩服亮相，并站在吉普车上检阅解放军部队。习近平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军队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在八一建军节场合举行阅兵。阅兵展示了中国一些最新型的武器，如歼-20、轰-6K、反辐射无人机。与此同时，曾任香港亚洲周刊并在2015年创办香港网络媒体超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发表评论文章，称习近平有意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文章引述接近北京涉台系统的知情人士的话说，可以肯定地说，在习近平任内，北京要解决台湾问题。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电视节目呢，为此呢邀请了中华财经法学会秘书长吴汉以及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来加以解读。那么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说呢，习近平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取决于19大的各方的博弈。
我想武统的东西还有跟最近美中在亚洲的这样子的紧张的一个较劲的情势有关系哦，
有关联。
整个的氛围你会觉得加上北韩，然后但是呢，你现在来看一下，在中国来说，这个马上十九大要开会了
啊，是。
那么中印边界对峙，然后北韩的问题又越来越严重，所以在北京来讲，基本上台湾现在并不是他当务之急。
嗯哼。
也许习近平，我们刚刚讲说习近平任内哦，可是现在有个传说是习近平的任内到底有多少年？
有关于十九大，
是因为这个十九大之后，到底习近平是不是还有接班人，还是他就一直做下去了？那么这个任内可能就是很长的一个任内了哦。所以我觉得在传闻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多的这个传言当中，在这个时候，可能心理的氛围的这个威慑力远大于在事实上实际可行了。当然是中国的军力。我们看得到它是在非常大的速度在改进在要进，这是没有话说的，连美国都觉得说某方面来讲对它某些的军事能力对美国已经都造成了威胁啊、那么台湾在这个方面我相信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说这两边的军力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说美方现在对于台湾的海岛防卫非常的重视，就是说你最起码你一定要能够确定你保卫得了自己，那么万一在美军或者其他的援军能够来到之前，台湾要能够撑一段时间哈。
另一方面，中华财经法学秘书长吴汉说呢，习近平身穿迷彩服阅兵，为十九大压阵，同时呢震慑国际。
今天我们讲说，习近平在这次阅兵穿着迷彩服的问题，那么因为过去这个中共党跟军的关系是以党领军。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军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阅兵的时候都穿的是列宁装，那么这次呢穿着迷彩服，那么显示的是一个战斗的一个准备。我讲这个战斗的准备嘛，当然也是表示他是以一个国家主席的身份进入了这个阅兵场，那么同时呢他也是在十九大之前，因为之前也通过了军改，也通过了反腐。那么在这样一个政治上相对会有不稳定的状态之下，那么在召开十九大会有一个压阵的作用，同时最近我们看到中印边界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冲突，那么中印的边界的冲突现在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所以习近平穿迷彩服亮相，那么无论如何是对国际上也有一种宣示的作用。那么至于在习近平任内会不会解决台湾问题，我想这不是按照主观的意志可以决定的，因为这要看客观整个形势的发展。那么刚刚那个曹教授讲说1995年任八月，当时的就谈到了武统台湾，可是呢这20年间美国做中共的这个军力的成长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看到1995年任八月那个时候，甚至于1996年在处理台海危机，美国只派了一个柴油动力的这个小鹰号航母就来解决问题了。可是到了这个21世纪的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美国用这个柴电的这个航母已经不行了，那么就派出了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整个维持亚太稳定的是靠着2艘以上的核动力航母在这边，那显示的中共在军力上的这个成长是这个非常可观的。那么未来可不可能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变化底下有武统的机会呢？我觉得这个还得再看，一个就是美国罩得住，亚太地区罩不住。
另一方面，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一芬说呢，中共的这个前领导人毛泽东当年感谢日本侵华，如今呢却批美干涉内政。
中国一直在批评很多国家介入中国的内政啊，其实但是刚刚我们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所以能诞生，就是因为很多国家介入中国的内政，包括刚刚讲的俄国，包括中日战争，包括毛泽东自己都说过，他感谢这个日本攻打中国，要不然的话，共产党不会有生存这个喘息的机会哦，甚至是拿下政权。包括后来的美国的介入，是不是每一次的介入都对中华民国有利？其实 重新回头去看的话，未必。所以说可以看得到中共对于这个历史的解释其实是真的就是选择性的
选择性解读。
对，那么其实也像很多世界的强权一样，对于历史的解读的话语权其实就是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就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了。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提到什么这个公报啊、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啊、然后旧金山合约啦，然后美中三公报啊，还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有这么多的历史文件。可是有的时候譬如中共选择说这个部分是他们认为绝对不可挑战的，有绝对的法律权威，但另外一个部分又不可以，包括这个所谓前一阵子南海的问题，对不对？国际海洋法公约，那么包括中国在内也常常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文来解释，那么对于仲裁结果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所以说到底哪一些法律是法律或者是有更高的位阶，其实往往是在一个政治的态度。如果你想要遵守它就是个法律，如果你不想要遵守它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也没有意义。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四，魏京生基金会在华盛顿将第三届人权自由卫士奖颁给长期支持中国人权事业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1994年在北京的一个小饭馆里，魏京生和史密斯第一次见面了。一个是被中国政府短暂释放的政治犯，一个是美国联邦众议员。23年后，这位在美国国会效力37年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从魏京生手中接过魏京生基金会颁发的人权自由卫士奖，表彰他多年来对中国自由和人权事业的支持。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雷伯恩办公大楼内举行的人权无国界展及第三届人权自由卫士奖颁奖仪式上，魏京生这样回忆与史密斯的初见。
在那之前呢，因为我在监狱里受到共产党的封锁，对外界信息知道的很少，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呢，美国的政客好像都是像基辛格那个样子。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非常直截了当的、非常有激情的政治家。
那天晚上，史密斯发现眼前的这名中国男子，这位中国民主强运动的领军人物，尽管已经坐了近15年牢，尽管备受虐待和折磨，却表现出非凡的坚韧。
坦率地说，我为他的勇气感到震惊。
He said tha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s,
他说，当美国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时，我们虚弱但却无动于衷，向独裁者叩头时，他和其他的意见人士在狱中就会挨更多的打。当美国立场强硬，将人权问题置于优先位置时，狱卒打他们的次数就会少一些。
魏京生这样形容史密斯。
他说，争取民主自由，那么得进行战斗。我们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呢，得有大炮。他说，我就是大炮，你不给我们提供炮弹。
魏京生和史密斯两位族裔、身份、文化各不相同的男子，却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改善中国的人权和自由，携手同行了23年。在星期四的颁奖仪式上，史密斯议员说，他听过很多欧洲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专家说，激进的人权议程会让北京愤怒，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一系列战略性问题不利。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民主国家不该向中国共产党叩头。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国会表决的间隙来到颁奖仪式现场，向史密斯议员表示祝贺。佩洛西是上一届人权自由卫士的获奖者之一。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日遭广东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带走羁押的香港有线电视广州记者站的司机李兆强，星期六证实已经被释放。李兆强只因为开车送记者到江门新会海边报道公民海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头七就被拘留，这引发了香港媒体和社会的极大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香港有线电视广州记者站的李兆强的律师星期六晚证实，李兆强的妻子中午接到看守所通知，要他去接人，李兆强下午安全回家。有报道表示，八名便衣7月26日晚在没有出示证件和搜查文件的情况下，在有线电视广州记者站办公室搜查了两个小时，深夜时将李兆强带走，刑事拘留在新会看守所。警察还同时带走了一些文件。据悉，为有线电视工作了11年的李兆强，因涉及一些敏感新闻事件的报道，多次被当局问话骚扰，但是被拘押还是第一次。香港有线电视星期四证实，试图通过多方途径了解情况，已为李兆强聘请律师，而有线高级主管和李兆强家人等也曾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香港记者协会7月28日对新会警方拘留有线司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在没有依法办事、没有合理解释情况下刑事拘留接送记者采访的司机，要求或给出合理理由或立即放人。曾几次担任记协主席的资深媒体人麦燕婷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广东公安拘捕悼念刘晓波的公民毫无道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扣押只是完成作为司机接送人工作的李兆强，更是显示已经荒唐至极。他说，
香港人都觉得当然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很明显看见中国政府现在压制越来越强，中国公民悼念一个已经过世的公民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所有悼念的人都要遭受到不必要的非法的拘禁呢？究竟是犯了什么罪？而且有线电视的司机他只是把记者带到现场，他犯了什么罪？他只是做了一个司机要做的工作，犯了什么法呀？这个是什么样的政策？越来越离谱。
担任记协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的麦燕婷表示，广东公安的做法恐吓不了香港的媒体，只能摧毁外界，尤其是港人对内地法治的观感。他说，
他怎样的威胁的手段能有效吗？做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威胁到，只能就是把自己推向一个更不可理喻的一个状态，那是一个理智的政府要做的事吗？还有是一个说要沿着这个法治的道路发展的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吗？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当局监禁中被查出肝癌末期一个多月后，7月13日去世，15日骨灰被海葬。各地当局对一些悼念刘晓波的公民，尤其是参与刘晓波头七追思活动的人士，进行了约谈、拘留和搜捕。此外，自从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被当局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7月15日官方报道海葬的画面中出现后，一直被当局旅游行踪不明，且没有与亲属直接联系。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天最新消息，刘霞的亲属表示，刘霞和陪同她的弟弟刘辉至今仍未回家，刘霞过去2日仍只能通过中间人报平安，不能直接同家属通话。消息称，刘霞身体尚好，但仍然很悲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期被外媒问到刘霞情况时重申， 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保护她的一切合法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美国驻俄罗斯使团减少755名人员，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实施新的制裁措施之后俄罗斯做出的回应。普京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政府本可对美国实施更多报复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不倾向于那么做。美国国务院称，普京此举是令人遗憾而无理的行为，美国正在评估如何应对。美国国会上星期四通过了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方案，该方案也包括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率先宣布了反制措施，称美国的制裁证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极度野心。俄罗斯外交部提议将美国在俄罗斯的外交和技术雇佣人员削减到与俄罗斯驻美国人员相当的水平，也就是455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国驻俄罗斯使团的人员削减工作应该在8月底之前完成。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科夫星期天在结束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说，俄罗斯早该实施报复。他说，莫斯科在采取其他行动方面有很多工具可用，如果让我开始猜测什么可能发生或不会发生，那是荒谬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有种种选择，正在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雷亚布科夫还表示，他认为俄美在一些领域能够也应该合作，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反恐、人口走私、非法移民和气候变化。他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伸出手，我们寄希望于对方，包括川普总统在内还有其他人，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机会，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川普还没有签署制裁法案，但白宫表示他会在法案上签字。当美国国会还在讨论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时候，川普的助手曾对该法案表示反对，因为该法案包括一个条款，给国会议员30天时间审查和阻止川普放松对俄罗斯制裁的任何努力。越南警方逮捕了4名活动人士，批评人士说，星期天对这4名活动人士的逮捕显示越南执政的越南共产党越来越不能容忍任何批评。被逮捕的活动人士被控从事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目前还不清楚被逮捕的4人是否有代理律师，但他们都是因为与一名知名律师阮文岱有关联。阮文岱因反政府言论在2015年被捕。越南最近对活动人士进行了一连串的逮捕和定罪，有的刑期长达10年。美国驻越南大使奥修斯说，他对这些对和平活动人士令人深感不安的逮捕、定罪和判刑感到担忧。河内表示，越南没有政治犯，被关押的人都是触犯了法律的人。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正当川普行政当局正在为让美军留在阿富汗寻找一个理由的时候，美国官员也正在研究各种方案稳定该地区的冲突，其中包括通过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下面是张荣香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正当美国重新检查其阿富汗政策的时候，自杀性袭击还在发生，暴力活动还在继续。
阿富汗战争已经持续16年，是该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并不主张军事选择，而是希望为喀布尔与塔利班双方创造对话的条件。
像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军事选择或是我们的军事战略最终并不一定能够赢得这些国家，恢复那里的和平。军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长期来看，必须要让双方走到谈判桌上，或者让多方走到谈判桌上来决定未来。
川普总统在回答白宫是否会向阿富汗增派部队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再看看。有些分析人士警告说，把安全置于外交之上的选择是危险的。他们表示，川普行政当局如果对驻阿部队的承诺摇摆不定，将会在政治上付出代价。他们说，华盛顿应该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应对喀布尔面对的多种挑战。
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思考一下外交战略，特别是如何与麻烦缠身的阿富汗政府打交道，这方面存在重大危机。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支持美国追求和平，推动团结，与阿富汗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战略。有报道说，阿富汗丰富的矿藏可能促使川普总统一直保持与阿富汗的军事联系。国务院女发言人诺尔特不愿意在总统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先行做出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政府遏制中国私营大公司海外扩张的背景下，今年在海外扩张最快的中国私营公司之一的海南航空集团突然宣布股权结构大变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荣的报道。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纽约曼哈顿这个第三大道上面的海航大楼的前面。那么海航集团发言人24号宣布，该集团在纽约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已经成为海航最大的股东。这家慈善机构的名字叫做海航慈航慈善基金会，拥有29.5%的海航的股份。这样一来呢，另一家在中国海南省的慈航基金会拥有22.75%的股份，那么两家慈航的基金会加起来呢，就控制了海航超过一半的股份，也就是25%的股份。目前在网络上查不到纽约这家新建的基金会的地址和相关信息，我向海航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发出的查询请求也没有得到回应。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亲自批准了禁止国有银行向大连万达提供新的用于在海外扩张的贷款。万达在海外扩张也是相当的迅猛。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这一波的遏制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要控制，因为当局担心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会使中国外流的资金不再流回去。海航是居住纽约的这个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网络上爆料的重要对象，他指这个中共的高官及其亲属在海航持股，指海航一家装修超豪华的这个专机，这个经常呢这个被这个中纪委的书记的家属呢频繁的使用。郭文贵在7月17号的爆料中集中揭露了海航1号和2号人物陈峰和王健在海外有大量的银行账号，拥有巨额的资金。我们不清楚海航的这次股权的变动是不是跟郭文贵的爆料和中国遏制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有关。不过呢，根据海航2016年上报监管机构的资料，北京商人冠军和 Brightview Capital 的执行长巴艾斯分别拥有海航12.75%和17.4%的股份，如果把这两者加起来的话，几乎正好就等于新建的这个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所获得的控股数额29.5%。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在最近的海航控股者的名单中也消失了。海航集团资产增长迅猛，仅仅是2014到2016年，它的资产就扩大了4倍，达到了1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75亿美元。 海航集团在1993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仅1000万元人民币，20多年增长了将近12万倍。由于股权结构复杂，操作不透明，海航集团在国际金融界已经遭遇了一系列的障碍。海航收购现为白宫新闻主任的斯卡拉姆奇所拥有的天桥对冲基金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推迟，美国银行也宣布终止跟海航的所有的交易，欧洲银行监管机构正考虑对德意志银行包括海航在内的两名股东进行特别的评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呢，这个访问了大举抓捕臭名昭著的 MS-13 帮派成员的纽约州布伦特伍德市。他在实施抓捕的地点发表讲话，强调在拉丁裔社区肆虐的跨国暴力的严重性。尽管联邦当局加大根除帮派势力的力度，但是呢，当地居民们却充满担心，并且对打击行动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后果有着不同的看法。下面是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自2016年1月以来，一个以拉美裔为主的受害社区通报了17起与帮派暴力有关的谋杀案，迫使居民们改变了日常活动的方式。比如像纳塔利亚·奥索里奥这样的高中生，每次见到身着标志色为蓝色的 MS-13 的帮会成员时，都会留心父母的忠告。
我步行去学校，所以他们总会嘱咐我小心谨慎，不要和任何人说话。如果有人开车过来，他们会问，哦，你想搭车吗？你就要说不。
过去10年来，美国各地的地方当局经历了帮派暴力风潮的起起落落。这与萨尔瓦多等国家的地缘政治因素有关。萨尔瓦多有世界谋杀之都之称，这与 MS-13 有关。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特别调查部主任保罗·克瑞说，
这个帮派在那些国家都活动过，他们知道自己的名声在那些中美或者萨尔瓦多人侨居的地方相当有影响力，所以他们会集中那些地方活动，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移民对于他们的策略比较熟悉，也更容易受到影响。
纽约苏福克郡对于川普总统打击当地帮派暴力的意图和动机看法不一，支持者说联邦政府早就该介入了。
MS-13 帮派一直在苏福克郡为所欲为，是时候有国家层级的人介入并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因为当地政府根本无所作为。
但是其他人担心当局利用打击帮派做幌子，展开更大规模的清理无证移民的行动。
我猜他确实想把坏人驱逐出去，他打击这些人是好事，可这也会影响无辜的人，因为这里不仅有恶也有善。
在长岛领导增强青年能力项目的塞尔吉奥·阿尔古埃塔年轻时也参加过帮派。他说，尽管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和资源，他的两名好友的死去以及社区大学的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认为川普应该用其他方式来清除暴力。
如果他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想要根除或者结束帮派暴力，他需要做的是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完善的医疗、好的房屋，确保年轻人不会犯法，而是在他们的社区中感到安全放心。
阿尔古埃塔说，要结束暴力循环，首先需要两党把党派政治放在一边。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